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日前宣布驻台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暂时停止运作。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作出上述安排是因为台湾多次初步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根据港府发出的新闻稿，政府发言人表示，港台关系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一直务实推动港台关系稳定发展。2010年，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成立，旨在是让两地良性互动。但是发言人亦都话，台湾近年来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台湾推出了所谓的援港专案，并且是单方面向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下设立所谓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暴力示威者亦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发言人仲提到，香港会密切留意情势的发展，并且通盘考虑经贸文办事处的未来路向。台湾陆委会随后表示尊重香港方面的决定。陆委会仲话，香港在台湾办事处依据香港台湾2011年互设办事处共识而成立，并且已经运作多年。港府单方面作出如此的决定，台湾方面是深感遗憾。陆委会仲表示，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人员仍然会坚守岗位，持续运作，提供台港民众相关的服务。自从去年6月30号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以来，台港关系不断恶化。台湾成立了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逃离香港来到台湾的人提供咨询服务以及人道援助，此举被北京视为是破坏国家统一行为。正在北欧访问参加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是抵达格陵兰。北极理事会今年的议程聚焦气候变化、防止石油与塑料污染以及促进生物多元性的绿能等议题。日前布林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面对会谈，为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是铺路。布林肯同拉夫罗夫星期三在冰岛的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美俄外长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官员说，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当中，双方讨论了如何达到战略稳定性。美国官员形容这一场的会谈务实具有建设性，美国寻求同俄罗斯建立更加稳定可预测性的关系。俄罗斯接任北极理事会的主席国，任期为两年。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增加在北极地区军事演习的次数以及范围。美国关注这些军事活动，并且表示这些活动破坏了北极地区和平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共同目标。对于俄罗斯要求穿越北海航线的外国船只必须要获得莫斯科的许可，美国批评一些要求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海事要求。印度卫生部在星期五通报，在过去24小时内检验出259,591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这个是位处南亚的国家，同时亦都通报了4000多宗的死亡病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表示，在全世界1,6550,000多宗的病例当中，印度是有2,600,000个，仅次于有3,300,000宗病例的美国。阿根廷亦都是从星期六开始将会进行严格的封锁，到到5月31号是结束。美国传染病领域权威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表示，他认为美国可以避免新冠感染病例再度的激增。佛契说，如果美国是达到拜登总统的目标，即是在7月4号前让 70%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的疫苗，这样他个人将不预期看到病例会激增的风险。而前提是他是需要继续以现时的速率令到公众接种疫苗。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这个星期假期的时候，在英联邦卫生部长会议的主要演讲当中发言表示，全球在获得疫苗方面令人震惊的差距仍然是结束该大流行病的最大风险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面的共和党人说，有重大的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爆发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漏所造成。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星期四回应说，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对此作出评估。美国政府的立场仍然是需要对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以及是透明的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劳涅斯以及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有重大的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爆发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漏所造成。在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上，沙奇说目前他们是还没有足够的信息作出评估，沙奇重申需要对此展开独立的调查。因言获罪的重庆青年王靖宇，因为在海外旅行期间发表网络言论批评中共军方而受到当局隔空追捕。星期四，王靖宇在前往美国途中在迪拜转机的时候被当地警方拘捕。在美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倡导者傅希秋牧师在推文当中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此事进行干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向国际社会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中国的疫苗外交面临劲敌。在美国新冠疫情好转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疫情恶化之际，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在之前承诺了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再增加捐赠2000万剂由莫德纳、辉瑞和强生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疫苗。究竟美国政府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是否中国疫苗外交面临着劲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总统表示，这8000万剂的疫苗将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同时，中国政府在美国疫苗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散播虚假信息，趁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疲于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在第三世界国家大搞疫苗外交。美国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美中两国在围绕疫苗外交的争夺中，谁能够最终胜出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纯涵表示，美国在新冠疫苗输出方面在开始的确有一些落后，因为美国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選擇先滿足國內疫情需求之後，才向國外輸出。他說，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美國已經生產超過3.3億劑的疫苗，但是呢，它到目前的出口大概300萬劑左右，那這少於1%啊。那相較於比如方說中國大陸已經生產了2.5萬劑疫苗，但佔總產量的42%。那美中一看高下立判，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苗了，可是美国呢只有不到1%。那当然不用比，如果不跟中国比，那跟欧盟呢，欧盟大概输出了1.1亿剂，大概是占总产量的30%。
他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已经生产超过了3.3亿剂的疫苗，但是到目前大概出口300万剂左右，少过1%。相比较中国大陆已经出口了2.5亿剂疫苗，佔總產量的42%。中國已經輸出這麼多疫苗了，但是美國就不到1%。如果不跟去中國比，那跟歐盟去比呢？歐盟大概輸出了1.1亿剂，大概佔總產量的30%。俄羅斯也輸出了大概2700万剂，所以感覺美國是不是在輸出方面落後了很多呢？其實美國在所有的疫苗輸出上面都是採取比較保守的作為的，先滿足了國內疫情上的控制，疫苗接種率提高了之後才向國外輸出。目前美國大概有48%的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的疫苗，覆蓋率大概是37%左右。其實如果比較其他國家，中國大陸目前人口大概有4.7亿剂的疫苗接种，大概有30%的人口，欧盟大概是32%，所以比较起来，美国可能是先求稳了之后呢，才再慢慢向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接着下来，美国可能对于在亚洲的盟国，譬如是日本、南韩、印度，可能会多些提供疫苗来帮助。我們的感覺就是美國一開始有一些落後在提供疫苗， 但是应该会后来继续追上来才是对的。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美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先给本国公民接种疫苗，然后再帮助其他国家，这个策略是毋庸置疑的。他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以后一直是其实是疫情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呢即使今年包括加州很多州的疫情还相当严重，只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月才明显下降下来，那么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美国应对疫情的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他必须得。
他说，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之后呢，一直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即使今年包括加州等很多州份的疫情都还是相当严重，只不过最近一个月以来才明显下降了一些，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政策。我觉得从整体应对疫情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就是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它必须能够控制住疫情，才能够考虑到帮助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战略没什么问题。林晓旭认为，由于美中两国体制的不同，美国应该避免走中国疫苗外交的道路。他解释说，
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美国其实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的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的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的这些疫苗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
他说，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去走疫苗外交这条路路的。我觉得有些好像是 play the game of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一直将疫苗作为一个外交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违背伦理道德。因为在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你看到譬如说印度面临严重的疫情，大家当然应该尽全力去帮忙，从外交层面去做疫苗，不理是捐赠定是低价出售，这个出发点本身都是不啱的。你好像想从中国利益，而在人道灾难面前，大家本来就应该是不考虑利益的，而是尽可能去帮助。我觉得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是从公利的角度出发的，不理你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公利主义出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其实觉得美国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疫苗， 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或者是现在的 Novavax 疫苗，他们都有对外出口的，政府并不需要介入所谓的疫苗外交之中去做捐赠的事。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可以追溯到去中共建政早期对非洲的援助。他解释说，
那其实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外交呢，主要呢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个就是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这很多研究就指出了，他们哈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人道援助或者治疗援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一些那个国家是产铁、产铜或者产石油的啊，要换取他们这些资源啊，这是一点。
他说，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是医疗外交主要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的。第一呢，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很多研究都指出，中国大陆在这里进行人道援助或者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予一些国家产铁、产铜或者是产石油的，换取他们这些资源。第二点呢，他们医疗援助了之后就要支持他们的外交政策，和譬如说是台湾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支持北京的台湾问题，那你就可以得到我们更多的医疗援助。当然在接着下来香港问题或者在联合国中投票与中国相近的国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医疗援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伊波拉病情之后， COVID-19 疫苗外交未来都是中国将会放在所谓的 卫生健康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嘅健康，咁中国大陆都有佢哋嘅规划噶。接住落嚟啊，佢哋要同世界卫生组织或者系联合国嘅艾滋病防治委员会或者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合作，让所谓疫苗外交放喺一带一路里边，未来呢个可能系佢哋嘅一个大战略嘅方向。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啊，疫苗外交同埋核心要素系疫苗嘅有效性同埋安全性。喺呢一点上，中国嘅疫苗外交系唔系有足够嘅后劲，仲系一个未知之数。特别系当更多安全有效嘅美国疫苗走向世界，佢解释话：，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人们得病了想要得到药物的救治，对吧？那关键一点，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这个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这个不管是辉瑞还是 Moderna 还是 Johnson， 包括现在要上市的这些 Novavax 等等，它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个一个状态。
他说首先大众得病就想要得到药物救治，关键一点就是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安全性的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不理是辉瑞定是莫德纳定是庄森，包括现在要上市的 Novavax 等等，质量都是相对来讲是全球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首先美国政府真的不需要跟中国政府一样去玩这些所谓疫苗外交的游戏，而应该继续沿着让疫苗科技进一步发展创新这条道路上进一步去做。而且美国现在除了辉瑞莫德纳之外，还有一间公司叫做 CureVac 的疫苗也是新一代的，可以说是第二代的 mRNA 疫苗，已经准备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新的技术可以使到病毒的蛋白在打了疫苗之后表达的更长时间更稳定，激发更多抗体反应等等的，所有它肯定比前一代的辉瑞莫德纳还要有更多的优越性。技术方面不断更新，让美国在疫苗科技方面进一步领先。我觉得首先就是美国长远方面应该是从这个基点上去发展，另外一点就是应该坚持保证疫苗的高质量高纯度等等。美国的这些大公司他们生产疫苗的科技水平不单止体现了在现在小规模的临床试验问题上，他们的大规模生产方面需要的工艺，现在很多科学家很多工程师，这个本身也是美国的一个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打击面不断扩大，令到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派或所谓的黄营的工会是否会成为特区政府下一轮的追击的目标呢？虽然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引发新工会浪潮，但2021年这类工会会员的人数锐减，评论人士认为国安法下政治红线叫人难以掌握，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地雷是关键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劳工处日前建议设立新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新职位，负责领导一个40多人的新部门，其中一项职责是加强规管职工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星期日在网志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和管理，亦都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罗志光这一番言论被认为很明显是针对香港民主派工会的，尤其是反修例风波后涌现出的新工会，暗示他们并非纯粹的工会，因此政府将会对他们展开全面审视。香港民主派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总干事蒙兆达星期一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中表示， 罗志光有意摆出强硬的政治姿态，是要威吓工会组织服从当局。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同一节目作出解读，他认为负责任的政府有政治责任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任何工会或者团体只要光明正大应该无所畏惧。对于职工会联盟列明工会经费不得用于任何政治目的，汤家骅有这样的理解。
工会一般来说 是处理劳资相关的利益和纠纷，如果你的钱不是用在劳资相关的纠纷或者是即是利益那方面，而是去做一些即是譬如去选举，那这个当然是犯法啦。为什么你认为因为你从事一些政治的行为就不受法律规管呢？
孟少达在港台节目中说，支持民主和争取公义属于工会的应有之义，他并不认为以往工会有任何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他认为相关法例条文模糊，红线不断漂移，担心可以赋予政府有无上权力取缔工会，日后工会若果反对政府政策，发动罢工或者和国际工会合作，都可能不踩红线，被指违反国安法，势必冲击香港原本享有组织结社的自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工厂工人阶级，当时的工会组织以港英殖民主义为斗争对象，并且响应中国大陆以左翼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的害处。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治爱国斗争。香港职工盟执行委员邓建华向美国之音表示，六七暴动过后，港英政府为了加强管制香港的左派工会，制定了职工会条例，但是时移世易，恐怕将来这条法例会用来对付民主派工会。
六七十年代之後出現的這個職工會條例，本身當時的英政府當然是有管制工聯會的一個目標在裏面，去到主權移交之前，左派的工會呢，它實際上都仍然有相當的政治的自由的，奠定了就是主權移交之後的，就是工聯會本身呢都是可以繼續存在的。事實上它是一路都是非常之政治化的工会啦，系咪？即系佢讲爱国，所谓爱国其实系爱党啊。咁佢冇去一个地步咧，系完全被取缔嘅。而家政府系咪要喺有国安法嘅情况底下取缔晒啲民主派嘅工会？
1990年成立嘅职工盟属下有超过90个工会，均透过职工会条例注册。职工盟认为，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对工会尚持自由开放的态度，但是最近政府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试图操控公民社会。职工盟批评职工会条例和香港国安法内容空泛，担心政治红线不断飘移，一个不觉意就会触碰地雷。
如果民主派的初选是违反国安法，为什么要去到今年才宣布这个违反国安法？在当时即投票的时候已经七月了，2020年7月了，当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执法行动了，突然之间今年就宣布、这个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些是不是已经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那个红线是不断地飘移，被查察来做侦查报道，过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突然之间这件事呢就要被告是负上刑责的，那这些也是一个即红线飘移的例子。
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理工大学曾经爆发严重冲突，职工盟原定上个月为纪录片《李大围城》举行试映会，但在当局要求交代放映场次和负责人资料之后，决定延期举行。邓建华认为，《李大围城》放映会风波正好说明政府的红线模糊不清。
而家亦都冇法例咧，系好清楚讲哦。李大围城是违反国安法，相反李大围城是获得电检的，即是一个证书， 即係話係合法嘅電影嚟，踩中佢哋個紅線，就並唔係我哋搞放映會嘅，係佢哋要禁止我哋即係香港人去傳播呢個抗爭嘅記憶嘅。如果佢嗰條紅線其實係咁樣定嘅話咧，你係冇得去可以好具體去估，或者我避免觸犯法例咁樣。
2019年嘅反修例風波引發新工會浪潮，目的是爭取參與選舉委員會，選出屬於香港人的行政長官。但是隨著中國全國人大常委修改選舉辦法，大批在反送中運動後成立的工會可能失去投票資格。事實上，近期不少新工會會員人數大減，有工會領導層認為這一點與國安法下社運氣氛冷卻加上經濟環境轉差有關。醫管局員工陣線是新成立工會當中最大型的一個，該工會副主席羅卓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敢於講真話令他們被標籤為政治化工會。
醫管局的主席范鴻齡都有一些公開發表的言論，說批評我們的一些的言論，包括譬如科興國產疫苗，譬如有效率偏低的問題上面呢，即是又說我們是不實啊，很多的問題上面其實都是顯示到其實整個香港社會環境以往你以為一些可以是專業的，即是專業或者中立的一些機構，其實他都要需要去面對那個政治效表中的問題。
據香港媒體報導，今年三月醫管局員工陣線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建議政府避免為年長者接種數據不足的科興疫苗。之後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就批評一小撮醫護人員不斷作出破壞政府防疫政策並抹黑國產疫苗的行為，敦促他们不要再发表失实言论。罗卓瑶说，国安法实施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会员人数大幅缩减，而部分人退出和担心会遭秋后算账有关。
大概有20000啦，而家就大概6000咁样咯。吓，同一个工会的名册，某程度上你其他会员可以传阅，同埋即係職登局嚟查，你係要俾曬佢睇嘅。唔知係咪有啲人會覺得即係驚係加入一個工會，佢立場係比較鮮明嘅時候，會唔會係話即係個名喺個工會嘅名冊入面會即係受到一啲嘅即係壓迫咧？而家呢個氣候，即係有啲醫護人員已經係離開咗醫管局，甚至離開咗香港咁樣。
佢承認工會曾經討論過係唔係需要解散。但是結論是疫情一日未結束，工會都有必要維持下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向美國之音表示，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的民主派工會受到整肅是遲早的事。
譬如話一傳媒咁樣，咁擺到明就一個要受清理嘅對象啦。咁另外港台嗰啲都係啦。咁跟住落去，可能第二集咧就退到一啲比較有動員能力嗰啲大型啲嘅組織，譬如話教協啊呢類嘅，即係民陣啊呢類都會受到好大衝擊㗎啦。咁我相信跟住落嚟第三波有啲其他嘅即係公民社會嘅團體咯。我相信其中工會就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啲。
但是鍾劍華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對工會下重手，只會適得其反。
他處理港台和這個一傳媒集團即是相當之過分，跟住落嚟如果用社團條例啊、宣誓啲方式嚟到更加多人被 DQ 啊、更加社團被瓦解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已經完全偏離咗基本法咯，即影響到香港成個社會。原有嗰個社會根基都會被削弱，咁政府為咗咁做，就當然係追求啲政治上嘅短期目標啦，希望盡快係加強到個社會控制啦。咁我覺得做咗呢啲嘢之後咧，亦都唔一定會令到政府嘅管治威信會加強。過去大半年，香港政府喺各種民調所反映出嚟嗰個民望咧，基本上完全冇因為用咗國安法嚟做咁多嘢而有所調整同上升，亦只會越嚟越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中央軍委日前印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規定》，誓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評論人士認為，通過近十年的高壓反腐，習近平的目的基本達到。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他已經穩固軍權，將中國軍隊牢牢納入在他的掌控之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一個月前，中央軍委印發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規定》，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習近平自從十八大以來掀起的反腐戰火，最近聚焦到武器製造和軍工系統領域。4月29日，中國人大網宣布由解放軍選出的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海軍原副參謀長宋學，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罷免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現年62歲的宋學是山東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宋學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試航的歼15艦載機起降試驗任務的副總指揮。宋學曾經擔任海軍裝備部副部長，同軍工系統有長期接觸，握有採購大權。在宋學落馬的時候，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話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尹家水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審查和監察調查。去年亦有曾經在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任職的老虎被打。2020年5月12日，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的黨組書記、董事長胡文明退休近兩年後被查。據常駐北京的時政評論家艾拿譚根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隊腐敗當然不只是軍官的腐敗，軍工企業也是一樣，腐敗不單只是一代人的問題，所以沒有可能跟隨。大老虎打了還有其他的老虎，但是習近平傳遞了一個非常明確訊息，他是不能夠容忍腐敗。回顧中共軍隊反腐歷程，中國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習近平自從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對中國的官場腐敗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治，而中國軍方腐敗是重中之重，軍方腐敗由來已久，在江湖時期達到頂峰。習近平下決心通過整改軍隊體制和懲治腐敗去樹立軍威，建立一支忠於最高領導人的可靠部隊。而在80年代中期，中國處於經濟落後的年代，軍費比較緊張，為了補貼軍用，1985年中央軍事委員會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准許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事經營商業貿易，所謂以軍養軍。在中共中央軍委三大總部帶領之下，各個集團軍、省軍區、軍分區紛紛進入商界，經商範圍亦越來越擴大，軍方的利益膨脹，涉及幾千間公司和企業，從酒店、夜總會、歌舞廳到航空、醫藥、移動電話網絡、股票經紀和電子公司，各行各業無所不攬。軍隊經營所得確實改善了訓練場地和營區的條件，解決了經費緊張問題。不過由此而滋生的腐敗問題亦越演越烈，尤其是東中國南沿海軍隊和北方軍隊的槍決走私行為。同時搞經商分散了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的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履行職能和戰鬥力，而軍隊企業經商難免要與民爭利，無可避免影響到軍政軍民關係。90年代初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被迫要對腐敗盛行的軍隊經商問題開始喊停，從禁止作戰部隊經商到剝離地方掛靠企業，到停止軍隊的一切經商活動，但已經嚐到甜頭的軍方暗中抵制，或者改頭換面，或者繼續變相經商。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直到90年代，全國的走私狂潮好像洪水一般泛濫，為口岸稅收帶來嚴重損失，軍隊自然亦非世外桃源，軍中走私物品可以說無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 據英國廣播公司2001年3月28日的報導說，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格萊斯表示，每年菲律賓大約五分之一，亦即是價值大約10億美元的冰毒來自中國沿海省份，而毒品運輸鏈上不乏中國的軍方人員。據《江澤民傳》這本書的作者羅伯特·勞倫斯·富恩在書裡面說，軍隊企業參與走私活動每年為中國帶來120億至250億美元損失。1998年7月，江澤民召集人民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開會，要求貫徹落實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精神，制止軍隊走私活動。同月，江澤民宣布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不過，大約20000間軍隊所屬的企業當中，1998年底只有不夠5000間完成向地方交接。
这个企业它一定是会划给那些跟这个企业有很密切关系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编辑，而家就职于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律文对美国之音说，军办企业脱欧之后变成所谓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定会划给同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军队的人去掌握。这些人名义上脱去军装，但是他们和军队有密切关系，还是为军队服务的，所以表面上脱欧，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脱欧。2001年尾，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传统的走私活动并没有打进，新的零散走私活动又开始出现，而且手段越来越隐蔽。从2000年到2003年，中央政府连续四次调整军队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还相继建立了工资奖励制度和应急部队岗位津贴制度，去提高基层军官的待遇。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至2012年工作规划。2011年6月，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了中央军委印发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但是所有这些制度和规定和中央其他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样，都是未能够压制住军队腐败的发展之势。对此，兰德公司熟悉中国军方动态的希斯就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军队里面通过行贿获取升迁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做法一样，但是军队腐败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里面负责采购的职位往往就是腐败的高发地，因为他们经常需要采购大批量的补给，例如粮食、衣物、设备和武器，他们可以将这些采购品纳入私囊或者出售牟利。他说
Arguably also Deng Xiaoping who initiated a lot of these get rich quick policies。
希斯说，邓小平年代讲究的是快速致富，这个大背景之下，很多贪污行为得到了纵容，而江澤民時期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共產黨就並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監督體制去壓制腐敗，所以整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胡錦濤當政期間雖然亦企圖進行反腐，但他比較謹慎，並沒有大刀闊斧去懲治貪腐，所以在他的治下，軍隊貪污可以說是只退不進。2012年開始，習近平自從出任中國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以來，掀起了一場浩蕩的反腐鬥爭，軍隊首當其衝。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亦即是習近平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內，中國軍隊一共立案審查了超過4000宗，給予紀律處分13000多人，至少69名軍級以上的軍官落馬，涉及中央軍委、原總部單位、原七大軍區、軍校和研究機構、各個軍兵種以及武警部隊。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一個在調查當中死於膀胱癌，一個就被判無期徒刑入獄。
他认为这个天下这些是他们老爷子打下来的嘛，那么他如果不想做一个王，这个王党王国之君，对吧？他就必须有所作为。
邓律文是这样评价习近平的反腐动机的，他说习近平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天下是他们的老爷子打落来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想亡党亡国，就必须要有所作为。他认为他能够有所作为，也就是能够将共产党从腐败的泥潭里面救出来。胡锦涛出身平民，而习近平是共产党第一代打天下领导人的后代，他有天生的所谓对政权的认同感，所以做法亦不一样。 同時，習近平在2014至2016年間大張旗鼓進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隊改革，除了裁軍30萬，還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並且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習近平改變了之前的軍隊組織架構，用五大戰區取代了原本的七大戰區，改變軍種的比例，陸軍裁員，原集團軍主管幾乎全部都換崗，更多資源投向空軍、海軍和導彈部隊。譚根說，習近平對中國軍隊進行了建軍以來最大的整改，這個是連鄧小平時代都沒有試過的。100年前共產黨就是靠武裝起義起家的，100年後黨要保證軍隊為黨服務，負起保衛國家的職責。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通過新版中國共產黨章程，裡面不單止強調中國共產黨對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還特地加入了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在2018年1月1日開始，原本真正歸屬於中共政法委領導的武警部隊直接歸入了中央軍委，歸習近平統一指揮。希斯是這樣分析的，習近平的軍中反腐當然對他來說非常重要，這個有幾個原因。首先，習近平希望軍隊是他可靠的權威執行者，如果軍隊職位可以買賣，這樣就可以想像。如果軍隊高官被不喜歡習近平的有錢人買走，他們可以輕易發動政變，所以為了個人權力必須要跟隨這種為了錢可以出賣一切的腐敗行為。同時，習近平亦希望擁有一支能幹有效的軍隊，這個關係到中國和共產黨的國際威望。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即是十九大之後，習近平提出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今個世紀中葉將解放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並且再次要求2018年年底全面停止軍隊的一切有償服務。近年來，第十三屆人大已經有五名軍職人員的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除了今年四月被罷免職務的宋學之外，還有海南省軍區原政治委員葉青、江蘇省軍區原政治委員孟忠康、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原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姚開芬、西部戰區陸軍原副司令員徐向華。在官方的消息當中，葉青、孟忠康、姚開芬、徐向華都是因為嚴重違紀，而宋學就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為止，以上的原軍隊幹部還未被起訴。
一个目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目的吧，就是说大的目的就是说，到习近平时代，这个中国的腐败太厉害了。
邓丽文认为习近平反腐有两个目的，首先中国的贪污问题非常严重，不理是军队定或官场，正如共产党自己所说的，不反腐党就灭亡，因此反腐是为了挽救这个政党。其次，反腐亦有利于巩固习近平本身的权力。他说，我们知道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劳就被选上，他要锁得住其他人，尤其是看不起他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反腐开始，通过反腐的立威，他藉着大目的去为小目的去找借口，好像是出于公心，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习近平说为了共产党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就是他的反腐确立的正当性。习近平反腐反落去，权力自然会得到加强，一方面中共所有官员包括军队都不干净，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只有乖乖被习近平宰去，所以大的目的就是救党，小的目的就是立威。对此，希斯亦认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工作大局已定，他说从北京传来的信息来看，对于习近平以及党最大的威胁确实是来自那些拥有广泛人物的高层官员，他们曾经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现在就被打倒了，相应的那些关系网亦就瓦解。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日常的腐败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些腐败没可能根绝，亦没可能降低到例如好像新加坡这一类的水平。但是对于去除大老虎这个问题上，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跟着下来反腐行动虽然不会停止，但是会比较缓慢，规模会较小。邓丽文强调，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通过反腐他的权力已经没有人挑战，权威达到顶点，比邓小平还要高，从旧党来讲亦实现了，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修复，国力亦在习近平手上亦进一步增强，所以两个目的其实都已经实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日前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在社会各界引起各种质疑和争议。但美国之音采访一些老年人表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普查结果所反映出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而是他们在垂暮之年的养老体验和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14亿多人的人口当中，60岁和以上的人口是占 18.7%， 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是占 13.5%。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凌吉哲5月11日说，老龄化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基本的国情。71岁的北京退休教师苏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人口近 14.2 亿人了，不过老龄化太厉害，他们这一大批人是没了，之后的人又跟不上，没人做事，老的不死但是做不到事，底下的年轻人又不生小孩，你说怎么办呢？这一批被称为祖国同龄人，年龄70左右的老人，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好的青春年华被断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们又赶上政府强推一胎化的政策、政治动乱和人口政策，深刻影响了他们一生。苏女士说，她既无心纠缠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这一代人的遭遇，亦都不关注政府会怎样进行宣传洗脑，她们都是不会为政府担忧，将自己剩下的日子过好就得了，国家今后怎样想怎样就怎样。《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世界上政府干预程度最高的政策之一，亦都是几十年以来中国公众不满的一大源头。天津退休医生王女士接触过很多的退休老人，她对美国之音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养老，有关养老院生活的内情困扰着很多的老年人。人口普查所讲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好像宣传的夕阳红那么美好，她说住好的养老院你要有经济实力，想住得相对舒适又经济一点，经济上是达不到的，你就不要想了。老年人为了在养老院求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多一些的关照优先，往往也是通过送礼、拉关系等的手段打点那些佣工和领导，但是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资源。退休医生王女士还说，老年人的养老收入和待遇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差别，这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尤其突出。他说，上等养老和医疗设施都与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收入以及家庭背景挂钩，普通的养老院通常要排好长的队，在好的医院里面，高干病房楼里面就经常是有很多有钱或者有特殊待遇的人，而门诊处就是经常是非常之挤迫，连走廊的过渡都要加床。王医生说，养老院里面服务亦都参差不齐，虐待老人、服务不周的事情的报道太多了，再有的就是有养老院所联系的定点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比较差。王医生说，另外一个大的烦恼就是养老院里面人际关系并不比院外的社会单纯，你觉得住入养老院很好啦，一旦住入去就有问题，因为那里亦都是一个社会，各式各样的老人在一起，互相之间亦都有小的团体，所以住入养老院之后心情亦都不见得很痛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要将养老院是想得那么单纯。王医生说，所以住了一段时间，有些老人包括他所认识的很多年纪老的高级的知识分子都想离开养老院，不要看是在养老院里面，其实老人是很孤独的，那里是排解不到老人内心的孤独感。日头养老院里面会有一些热闹的活动，活动一散回去自己的床位或者晚上熄灯之后，这些老人就会觉得很孤独。王医生说，上一辈的老人在经济上、物质上、表面上看上来是没有现在那么富裕，但是亲情和家庭的温暖就更多一些。当然这里指的是有孝心的儿女，现在的子女就不一样了，从父母的体会来讲，儿女之间互相协调一下照顾老人是几咁好呢，但是将来一家就只有一个的仔女或者两个仔女，面临四个老人，养老这件事是怎么办呢？北京某大学退休的陈教授对中国人口普查反映的老龄化和一胎化另有看法，他说，中国的集权控制确实是对人口结构失衡，尤其是对老龄化问题的形成有相当影响， 不過老齡化並不是就是一胎化政策的必然結果，很多國家都有老齡化的問題，但是成因並不相同。他說中國現代醫學的水平使到人的生活都變好，人均預期壽命因此變長，進入老齡社會就變成了一個必然。另外，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時間，很多中國年輕人選擇是不去生細路仔，婚都不結。他知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年輕人很多都不結婚，開放二胎據說吸引力都不大，因為生活成本太高。退休的陳教授還說，如果沒有計劃生育，老人就要養活很多的仔女，就好像他們年紀小的時候，父母要養活五六個甚至是六七個仔女，小的都要養三四個，這個帶來很多問題。按照現在北京上海的房價的水平，假如四個都是兒子，國家亦都不再分配住屋，中國傳統下的父母應該怎麼做呢？全部為仔女買屋，他們的負擔就會非常之重了。他說新的人口普查促使大家再度聚焦一胎化政策，但是不能夠一概而論，而應該有利有弊地分析，可以設想沒有計劃生育，中國目前的某些社會問題恐怕會更加嚴重。而另外一方面，多家媒體引述經濟學人智庫中國首席分析師蘇越說，開放二胎政策並沒有改變中國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趨勢，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在加快。英國廣播公司引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一書的作者亦敷衍說，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生育率會好像歐洲或者新加坡一樣下降，加上長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下降速度將會斷崖式的，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危機是來得會更加嚴重。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報道。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打擊，西方國家再度意識到國家戰略產業自主的重要性。隨著美國和歐洲加強外資審查，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將會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北京的戰略野心可能會受到衝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數十年以來，中國政府向國內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補貼，這裡的企業大肆收購西方製造業，以低價的產品擾亂全球的市場。現時中國將目標轉移至價值鏈上面，大力投資收購高科技產業，西方國家的經濟安全正在受到考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近日呼籲西方國家必須要非常注意中國在西方經濟體投資的確實的性質，而且要謹慎評估他們對於戰略資產的投資。布林肯表示，對於中國對西方的投資，大家必須要非常注意這種投資的性質究竟是甚麼。他說，如果是投資於戰略產業、戰略資產，這個就是各國需要仔細考慮的事情。在特朗普政府的時期，美國擴大了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權力，加強了對中國收購美國公司以及是出口某些技術的審查。在拜登政府領導之下，這個趨勢預計將會繼續延續下去。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說，拜登政府可能會保持對中國的壓力，保留特朗普時期對某些中國公司的投資限制，抵制華爾街關於放鬆限制的要求。購買或者入股一家公司是外國公司獲得技術的一種方式，中國公司大量收購涉及到敏感技術的企業或者投資關鍵基礎設施，特別是一些公司有中國軍方的背景，這些引起了美國政府的警覺。海投宏觀的資深中國經濟分析師普利查德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關注的是圍繞著國家安全以及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鑑於所涉及的風險以及成本較高，現時需要在允許中國擁有美國資產前提出更多的理由。幾乎在同時，歐盟亦都提出了新的交易規則，應對中國公司在全球無序擴張。之前歐盟仲未有類似於美國咁樣嘅嚴格嘅外資審查干預機制。歐盟上個星期公布咗新嘅提案，將會賦予歐盟反壟斷機構新嘅權力，阻止被認為係從政府受到補貼嘅外國企業響歐洲進行收購或者係獲得公共部門嘅合同。如果唔遵守要求，呢啲嘅公司將會面臨住重罰。如果獲得歐盟成員國政府以及歐洲議會的批准，根據這份提案，競標超過3億美元的公共項目合同或者某些類型的併購交易，將會需要 話俾有關嘅部門知自己獲得嘅外國補貼。雖然呢份嘅提案未有提及到中國，但係中國大公司將會成為主要嘅目標。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認為，中國公司受到國家補貼為支持，享獲得先進技術方面享有不公平的市場優勢，這個是會削弱歐洲經濟。他表示，國有企業更加廣泛地說，與政府相關的企業在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使到它在海外擴張的時候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在中國獲得的資金補貼其他的地方的業務，擴大市場的份額。據荷蘭諮詢公司 BV 的調查，自2020年以來，中國在歐洲的650宗的投資當中，中國國有或者國有控股高度或者是適度地介入了其中的大約 40% 的交易，其中包括一些先進技術的交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这名官员参与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尤其是肆意拘禁追寻精神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所谓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前四川省成都办公室主任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被禁止进入美国。国务院在5月12日公布全球宗教自由年度报告的时候宣布了这个限制的措施。国务院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章节之中表示，当局据报在过去一年之中逮捕了7000多名法轮功成员，其中很多人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纳达尔在公布报告内容的时候解释说，法轮功学员不是北京宗教迫害的唯一受害者。
We also cannot look away from the ongo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erpetrating against Muslim Uyghurs and members of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in Xinjiang. This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decades of repression of religious adherents from Tibetan Buddhists to Christians 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他说他们也不能够忽视中国政府正是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新疆地区其他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些可以被视为是几十年来对宗教追随者进行迫害的顶点。从西藏佛教信徒到基督教徒到法轮功学员都包括。纳达尔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再直接否认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口，而是转为虚假的辩解，说对维吾尔人口的恐怖处置包括将整个地区变成纳达尔所说的露天监狱，是出于安全理由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全世界都不吃这一套，他们清楚是什么，这些将会是一个民族、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从地球上跟随的一个企图，这些无法接受。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来通过不同的手段对中国人民包括宗教自由权利在内的根本人权所遭受的侵犯做出了回应。纳达尔说，美国决心使用所有积极和惩罚性手段来推动这项普世权利。他们今天对这份报告所包含的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和社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就是他们看到了你们、听到了你们，在你们能够自由地享受有尊严的生活和自由之前，他们不会歇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明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杰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